欢迎您收听由 A 加有声出版平台制作、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古都》，作者川端康成，演播陌上花开 Singria 石榴小魔仙秋雨寒意浓，第六章秋色，第一集北野线电车。明治文明开化的痕迹之一，至今仍保留着的沿护城河行驶的北野线电车终于决定要拆除了。这是日本最古老的电车。众所周知，千年的古都早就引进了西洋的新玩意儿。原来京都人也还有这一面呢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这种古老的叮当电车保留至今还实用，也许有古都的风味吧。车身当然很小，对坐席位窄得几乎膝盖碰膝盖。然而一旦要拆除，又不免使人有几分留恋。也许由于这个缘故，人们用假花把电车装饰成花电车，然后让一些按明治年代风俗打扮起来的人乘上，借此广泛地向市民宣告，这也是一种典礼吧。接连几天，人们没事就想上车参观，所以挤满了那古老的电车。这是七月的事儿，有人还撑着阳伞。京都的夏季要比东京炎热，不过如今东京已经看不见有人打阳伞走路了。在京都车站前，太吉郎正要乘上这辆花电车，有一个中年女人有意躲在他后头，像是忍住笑的样子。太吉郎也算是有个明智派头的人。太吉郎乘上电车，这才注意到这个中年妇女，他有点难为情地说，
什么？你没有明智派头吗？
很接近明智了，何况我家还在北野线上呢。
哦，这倒也是啊。
太吉郎说。什么这倒也是啊，真薄情。总算想起来了吧？
还带了个可爱的孩子，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真傻，明明知道不是我的孩子吗？
这我可不知道，女人家。
瞧你说的，男人的事才是不可捉摸呢。
这个女人带着的姑娘肤色洁白，的确可爱。她十四五岁光景，穿一身夏季和服，系上一条红色窄腰带。姑娘好像要躲开太吉郎，勉勉甜甜地挨在中年女人的身旁坐下，紧闭着嘴唇。太吉郎轻轻地拽了拽中年女人的和服袖子。
小千子，坐到当中来。
中年女人说。三人沉默了好一阵子，中年女人越过姑娘的头顶，向太吉郎附耳低语，
是不是让这孩子去奇缘当舞女呢？
她是谁家的孩子？
附近茶馆的孩子。
嗯，
也有人以为是你我的孩子呢。
中年女人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嘟囔着，不像话。这个女人是上七轩茶馆的老板娘，这孩子拉着我要到北野的天神庙去。太吉郎明知老板娘是在开玩笑，他还是问姑娘，
你多大了？
上初一了。
嗯。太吉郎望着少女说，
带来是投胎，再拜托你吧。
他到底是在烟花巷里长大的孩子，好像听懂了太吉郎这份微妙的话。
这孩子干嘛要拉你上天神庙会呢？莫非这孩子就是天神的化身？
太吉郎逗老板娘说。
正是啊，没错。
天神是个男的呀，
现在已经投胎成女的了。
老板娘正经八百地说。
要是个男的，也要遭流放的痛苦了。太吉郎差点笑出声来。
是个女的？
是个女的嘛，是啊。是个女的就会得到如意郎君的宠爱。
嗯，姑娘美貌非凡，是无懈可击的，额前那刘海乌黑晶亮，那对双眼皮实在美极了。
她是独生女吗？
太吉郎问。不，还有两个姐姐，大姐明春初中毕业，可能就要出来做舞女。
长得也像这孩子这样标致吗？
像倒是像，不过没有这孩子标致。
在上七轩，眼下一个舞女也没有，即使要当舞女，也要在初中毕业以后，否则是不被允许的。 所谓上七轩，可能是由于从前只有七间茶室，太极郎也不知从哪儿说起，现在已经增加到20间茶室了。以前实际上是不久以前，太极郎和西镇的织布商或者地方的主顾还经常到上七轩寻花问柳，那时候遇见的一些女子的形象不由自主的又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。那阵子太极郎店铺的买卖还十分兴隆。
老板娘，你也实在好奇，还来坐这种电车。
太极郎说，做人最重要的是念旧情啊。老板娘说，我们家的生意有今天，就不能忘记从前的老主顾。再说今天是送客人到车站来的，乘这趟电车是顺道。佐田先生，你这才奇怪呢，独自一个人来乘电车。
这个嘛，怎么说呢，本来只想来瞧瞧这花电车就行，可是……
太极郎歪着脑袋说，
不知道是过去值得怀念呢，还是现在觉得寂寞。
寂寞？你这把年纪已经不该觉得寂寞了，我们一起走吧，去看看年轻姑娘也好。眼看太极郎就要被带到上七轩了，老板娘直向北野神社的神前奔去，太极郎也随后紧紧跟着。老板娘那虔诚的祷告很长，姑娘也低头礼拜。老板娘直回太极郎的身边说，该放小签子回去了。
哦，
小签子，你回去吧。
谢谢。
姑娘向他们俩打过招呼后走开了，离去越远，她的步伐就越像个中学生。你好像很喜欢那个孩子，老板娘说，再过两三年就可以出来当舞女了，你就愉快的从现在起就耐心的等待吧，他准会成长成绝代佳人的。太极郎没有应声，他想，
到你那边去歇歇好吗？我累了。
好好，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打算，你已经很久没有来了，老板娘说。来到了这古老的茶室，老板娘一本正经地招呼道，欢迎，这是久违了，一向可好，我们常想念着你呢。又说，躺下歇歇吧，我给你拿枕头来。哦，你刚才不是说寂寞吗，找个老实的来聊聊天。
一记我可不要啊。
太极郎正要打盹，一个年轻的艺妓走出来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。初次见面的客人也许是很难伺候的，太极郎心不在焉，一点儿也提不起说话的兴趣来。艺妓也许是要逗引客人高兴，开口说自从他出来当舞女，两年内他喜欢的男人就47个，这不正好是赤岁艺吗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应付这45人也实在滑稽。大家笑了，说这些人都闹相思病了。太极郎这才清醒过来问道，
现在呢？
现在是一个人。这时候老板娘走进房间，太极郎想，另外那艺妓还告诉他，当舞女的第三天，他领一个讨厌的客人到盥洗间去，突然被他强行一吻，他就把他舌头咬了。
咬出血了吗？
嗯，当然出血了，客人气急败坏地说，快赔我医药费。我哭了，事情闹了好一阵子，不过谁叫他惹起来的，就连这个人的名字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嗯，
太极郎瞧了瞧艺妓的脸，暗自思忖，这样一个娇小溜肩十分温柔的京都美人，那时只有18、19岁，怎么突然竟狠心咬起人来呢？
让我看看你的牙齿，
太极郎对年轻艺妓说。
牙齿？看我的牙齿？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？
我还要仔细看看呢。
我不愿意，那多难为情啊。一起说罢闭上了嘴，片刻又说，这怎么行呢，先生，闭上嘴就不能说话了呀。一记那可爱的嘴角露出了洁白的小牙齿。
太极郎揶揄道，
感情是牙齿断了，装的假牙吧。
舌头是软的呀，一记无意中脱口说出，真讨厌，真是的。
一记说完把脸藏在老板娘背后， 不大一会儿，太极郎对老板娘说，
既然来了，也该顺便到钟离那儿去看看，不是？
嗯，钟离也会高兴的，我陪你去好吗？老板娘说着站了起来，她走到梳妆台前坐下，可能是要理理容吧。钟离家的门面依然如故，客厅却焕然一新。走进来另一个艺妓，太极郎在钟离家一直待到晚饭过后。